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娱乐轰趴，访问的是第三次来到我们节目之中的朱露豪。啊，朱老师，2024年真剧场精选的艺术总监，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2024真剧场精选的文武双戏，一出是武松，一出是宋世杰，这个五十回大家都很理解了，宋世杰就是四进士，老戏的名字，武松是4月20号星期六下午2:30演出。宋世杰这出戏呢，也就是传统的四进士，是4月21号礼拜天下午2:30演出，演出地点都是台北市政大楼亲子剧场，购票网站 OpenTix。 先提醒我们的听友，一旦听到朱露豪这个名字不能错过，赶快，文武双戏，武松宋世杰这两出戏，武松的也是一个，他是把很多折子戏绑在一块儿。
是，
这个宋世杰呢，四进士更不要说，也是从一个老戏来的，
对，
可是改了两个名字是吧？
是，武松了，以前我们老戏都叫做五十回，
是五十回。
我记得我在剧校的时候，我大概13、14岁我就唱了这个武松，五十回潘金莲哈。然后宋世杰这个戏呢，应该就是您刚说的，它是一个传统戏，叫做四进士。
嗯哼，
那这个戏其实在台湾演出的人并不多。
嗯，
除了胡少安，
不好演啊。
胡少安胡老师啊，他这个是等于是走马派或者是走旗派。
嗯
啊，他的唱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他的念白很重要。
嗯，
因为马派啊，就是这个潇洒那个劲儿啊，念那个壮志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戏在台湾这近20年来真的没有人在演，
因为他要非常这个细腻而且准确的把一个刀笔力啊。一个宋诗，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司法黄牛，
司法黄牛，
司法黄牛，他又是一个有一点邪乎的人，又是一个有一点正义感，而且这个义气当头，所以他心理状态还挺复杂的。
是，
我们慢慢说这个，甚至他后来还跟周星驰有关系，是吧？威龙闯天关就是根据
这个剧本改的。
来，我们先说说这武戏武松。
好，武松这个戏呢，我觉得从历史上来看，《水浒传》来看的话，我们都觉得武松好像是一个刚正不阿，这个有点木头一样，像潘金莲这么崇拜他，这么爱他，他好像没什么感觉，
是
啊。但是很奇怪的是，我这么小在学这个戏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剧校有一个教武大郎的老师
啊。
陈慧楼陈老师，
他是这个丑，
他是丑行，他是丽江班的，
好像还得过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
对，他
是演那个
胡金铨导演的那个
秋菊还是
三岔口吧？
三岔口，
三岔口是胡金铨导演的。
嗯
啊，所以他在给我们排这个戏的时候呢，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陆豪，你认为潘金莲爱武松，那武松爱潘金莲吗？”
哎呦，这是个大胆的问题。
我根本不懂，我那才15岁，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谈恋爱，所以我完全就是照他的说法。他说武松是爱潘金莲的，但是受制于我们中国的这个
礼教，
他不能爱他，所以他把那份爱埋藏在心底。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演的时候呢，陈老师就给了我这个元素在里面。所以小时候演呢，当然啦，15岁能体会，根本不能体会，
你也不敢体会吧？
对，体会不出来。后来这个戏就变成我自己在剧校，后来进了陆光国剧队，我跟潘陆琴两个人演最多的
啊。
而且这个戏很奇怪，一贴都刻满。观众爱看这个戏，
是。
所以这个戏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熟悉。
他在京剧里头也是一个艺术啊， 就是不是太普通的一个，
嗯，
尤其是这叔嫂之间，
嗯，
你要说没有情愫吗？那是骗人的。
对，
你要说有情愫吗？那没有任何一个，包括观众在内，愿意正式的面对这样的情愫，是吧？
没办法接受。
不过这个戏到这个是应该是到了五十回的后头了。
嗯，
最前面应该是从打虎开始吗？
对，最前面我们的打虎呢，我学的是昆的，
嗯，
是昆曲的，
昆曲的。
所以那个酒店，然后三碗不过岗
啊，
然后跟那个酒保有很多逗趣的这个话啊。然后第二场才是打虎，打虎就有很多了，因为唱边唱昆曲，然后边打虎，那个虎形啊，一定要很会翻才行
啊，
你知道穿着那个虎皮虎甲，
是，
我觉得很可，就比较辛苦一点，因为那个武行啊，他要穿着那个虎头那么重，
他在那虎头里头，
虎头里面，然后穿着虎衣，他要翻，要跟武松做很多那个、很多高难度的技巧啊，所以。通常我们在剧团里面都是那武行翻的最好的那个来扮
演那个老虎，
哎，扮老虎，
这就跟马戏团里头功夫最好的当小丑似的，
哎，对，
是吧？
对，没错。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从打虎开始唱起，从酒店一直唱到这个打虎。那打虎完毕以后呢，我们就是见兄，见武大郎，
见武大郎，
武大郎见完之后呢，见潘金莲。
嗯，
我觉得。这两场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因为武大郎这么矮，各位听众朋友们，武大郎矮子要怎么走呢？
走矮子步。
哎，这个矮子步在我们京剧界里面是非常困难的。
嗯，
你如果走两步，你自己试试看，你走两步，你膝盖就酸了，
就跪下去了。
所以武大郎在每个剧团里面来说。要找这个武大郎的很不容易，因为矮子功要非常好，
是
啊，而且他要跳上椅子，
嗯，
要去拿那个小板凳垫着小板凳去开门关门，然后要背着那个担子啊去做买卖，所以武大郎这个角色，我这么多年下来，演好武大郎的真的不容易，而且也很难找到矮子功很好的
啊。
通常在到了最后一场，我们要就是我要去东京公干的时候呢，那一场别家，我跟哥哥两个人说知心话，然后让他
要注意，
要注意啊，你做生意啊要晚出早回哦，还有你要多注意什么的。通常这一段呢、我们是有音乐，然后很感人的，观众会听到我们的对话会哭的。但是啊，那矮子啊，你知道那个武大郎、那满头啊都是流汗，你知道吗？我都是要牵着他走，我牵着他走，一方面是表现兄弟之间的情感，
是；
二方面是帮助这个演员不要这么累，
不要这么累，
哎，很辛苦。所以因为这样子，观众反而更动容，这样。
嗯，
所以我们从这个后来变成挑帘裁衣，西门庆跟这个王婆，他们两个如何这个串通好了？
在《水浒传》里头，这一回叫王婆贪会说风情，
对，挑帘裁衣，
十面光，哎，有十分光啊，
是是是，
这如果你干了一个什么事，他如何反应？这就有一分光了，意思就是有一点希望了。
是，
如果你再做个什么事，他又有什么反应？哎，这就是两分，一分一路说到十分。
是，所以王婆的嘴很厉害，
所以这是个极精彩的戏啊。
对，然后再加上这个戏还有好玩，就是潘金莲。
嗯哼，
啊，潘金莲由一开始他一上场对武大郎的。那种嫌恶，那种不乐意，然后无奈，刚刚看到武松的时候，眼睛都亮起来了，
大英雄来了
啊，大英雄。然后到第二场戏书的时候呢，哇，就开始穿着一个比较花枝招展的衣服，然后我也发现潘金莲就是我们京剧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敲功
啊，彩敲
就是小脚。那他如果在彩敲当中表现他的妩媚，表现他如何挑逗武松，然后后面他因为得不到武松，他才最后好吧，经过王婆的这个西门庆的这个撩拨，最后成全了
他，带了一点报复意味的去和
西门庆
勾搭上，
哎， 然后到最后，我们下半场就是当然到最后捉奸。
嗯，
捉奸把包袱大郎害死啊，然后再下来就是武松要从东京回来，知道了他哥哥走了，然后他要宴请他的街坊邻居啊，来探出哥哥是怎么死的。
嗯、
最后呢，有狮子楼啊，有非常精彩的武打，就把这个西门庆给杀了。
嗯哼，
然后最后也把王婆杀了，
王婆，
然后也把潘金莲也杀了。
是就是从一个大屠杀，
对对对，所以这个戏好玩，就是好看，就是因为武松的一个正直形象，
嗯，
深入人心，然后再加上每一个人物都是很鲜明的一个角色，嗯、然后观众有时候观众看戏，他并不是恨，我觉得是怜惜，
嗯，
怜惜武大郎，怜惜潘金莲，有时候，
而且对于角色的这些各种折腾啊。不管是喜剧式的表演，或者是悲剧式的表演，他都有一种细腻的体会，
是
啊，
是
人情也好，伦理也好，世故也好，
是
大概都包含在里头，往往这个中间还自己会有冲突，至于这个剧场里面我们这次演出，角色要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比如武松啊，
好，
潘金莲呢。很重要的角色，首先徐挺芳，
对，
他是演武松，
是我对，挺芳这个戏是我教出来的，
嗯，
啊，我教出来的，他那个时候在国光剧团，王安琪老师就说，哎，你可不可以再教一个武生？所以那个时候
什么叫再教一个？
因为之前呢，我教了一出戏《陆文龙》，就把一个李嘉德给教出来了。
是，
所以呢，安琪老师说，那你要不要再教一个学生？所以我就教了。武松潘金莲教了挺芳，
挺芳
也因为这出戏呢受到观众的注目，
嗯
啊，从那次演出以后呢就没有机会再演，所以我们这次再推出，他应该更成熟，然后更好，嗯嗯，所以徐挺芳就从那个武松打虎开始演起，
嗯，
一直演到晚，演到狮子楼杀嫂，
没有前后，
没有，他
一个人，
他一个人，所以他这个戏是非常成熟的，
嗯
啊，那再下来呢？我说里面有个酒保了，一开场的酒保，
嗯，
啊，是由我们这个阿柱啊，通常我都叫阿柱，他是复兴剧团的一个小花脸啊，
啊，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小花脸啊。再下来就是我刚刚提到武松那个老虎
啊，
老虎呢，我们叫这个叫小潘啦，个子他起码有快180样子，
嗯哼，
所以我们这次打是大老虎，不是小老虎，啊，因为那个小潘他跟斗非常好。
是，
你看他个儿那么高，可他跟斗非常好，而他学小花脸的，
180
学小花脸，跟斗又翻得很好，嗯，所以我们特别请他啊，帮我们扮这个大老虎，
嗯，
因为以前呢，跟斗翻的好人都是个子小。
是，
所以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小老虎。
对，那好像这已经是科班里头的一个积习啊，就是跟他是看他将来长不高，那就是去唱丑吧。
是，就这样子，啊，那下来就是武大郎了，啊。
好，这个是刚刚讲矮子部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角色。他叫王承鑫，
王承鑫，他是我们这两年出来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小花脸。
嗯，
他不但矮子功好。他嗓子也好，
uh-huh.
而且满弓满调，
oh.
他之前他已经在复兴剧团唱过许久《金身关记》了，
哇，那个不得了，这个是
他的唱非常好，
这个戏也是个大戏，
而且嗓子好，
嗯哼，
所以我就觉得，哎，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小朋友叫王承鑫？
许久经他是很多对白的，很多
唱，
嗯，
很多唱，很多对白，很整出戏都是为许久经设计的，
嗯，
所以他能够把它完全吃下来。我去看了，我觉得，耶，这个孩子还真棒，他可以，
他是台湾的，
对啊，对啊，就是很年轻，还25、26岁而已，
嗯，
他就是很棒，然后嗓子好，然后满弓满调，一般唱小花脸的都是黄调，
嗯，
不搭调，只要一上胡琴就黄调了，你知道吗，
嗯？
但是他非常好，他的原版呐，啊，什么蜀版呐，啊，这些许久经有多少的唱啊，
嗯，
他完全给他吃下来，而且吃得很好，
嗯，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邀请他呢，帮我们扮武大郎。 这武大郎也是要走很多矮的步啊，然后也是有很多逗趣的这些，跟那个潘金莲，
哎，
跟王婆都有很多逗趣的东西。那从他嘴里应该口齿非常清晰，所以这个角色我们排练出来，我都觉得好同情他，我觉得武大郎好可怜呢、
哎。不过他怎么去应对跟王婆跟潘金莲，应该跟西门庆也有一段，就是他要处理这些情绪，或者是还要装傻，
是，
而且还不知道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这个层次上面来讲，如何让他去拿捏的更准确一点？
是，我想我在排这出戏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小朋友们比较没有看过这些传统戏，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他讲，你每一场每一场每一场的对白跟角色的对应，你一定要分清楚啊！对潘金莲的那个委曲求全
是
啊，然后对武松呢，光耀门楣的那个那这个都，
他是个粉丝，他是他弟弟的粉丝。
他说我们，因为潘金莲问他说，你们哥俩是一个公司出品的吗？他说是啊，我们是一个公司出品的。我种种有坏种，我就是那个坏种，就是他可以调侃自己，他可以捧他弟弟，
是
啊，这个就是他对武松跟对应这个潘金莲有不同的对应。那对王婆呢？我觉得他是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他的邻居嘛，
是、
处处照应他，所以他对他是一种感激吧，所以他。我每次在演这个戏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捉奸那一场。
然
后，哎，捉奸那一场的这个武大郎就说：“哎呀，王妈妈你真好，这个你帮我们接应啊，我们家什么事你都管。”他说：“是啊，我什么都管。”他说：“连给我老婆拉皮条你也管。”就是这种对白很有趣啊，再加上武大郎最后。有一点的这个东西我想跟您说，就是大陆因为他们后来破除迷信，他的鬼魂他都不上、
鬼魂的戏都删掉
了，删掉、可是我们基本上我们还是维持我们原来的这个传统，我觉得鬼魂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教育意义在里面，
所以那个武大郎还得脖子上挂着那吊孝的白，
没错，
白纸片，
对，白纸片，然后他有个很难的动作，就是那个灵堂啊，不是有一个小帐子吗？白色的那个小帐，摆那个灵堂啊。
对。
然后他看到那个灵牌，他拿起来灵牌，还看哦，他就是我，还哭一哭。完了以后呢，看桌上有酒，还把酒喝一喝。他直接从那个小帐子里面要穿毛出来，
是
那个是个高难度的一个，从那个高台这样翻出来。
嗯
那在我们梨园行来说是个高难度的动作，
是
那大陆上他们把这个鬼魂拿掉就没有这个表现，
就像跳火圈一样，
对、那最后当武松把西门庆杀了以后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让观众解气的一个点，就是他一看两看说哦，他站起来了，他说
高了，
心平气和。你看这个就是京剧有时候会跟观众做一个互动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他知道观众心里头也解了恨了，
对，
他自己也解了恨了，
是
心平气和。
但是我觉得大陆就把这个拿掉了，
就是趣味就少了，
趣味就没有了，对。
但是这个戏不论怎么说，虽然看起来是男人的戏啊，潘金莲是绝对的核心。
潘金莲呢，
女佳难演。
我们这次也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创新。
怎么说？
我们把一个未满30岁的小女孩，然后她没有演过潘金莲，她本来唱武旦的
哦，
有嗓子，然后呢，她没演过这个戏，所以我们特别请了朱安丽老师
啊。
一点一点一点的给他掰这个戏，让他能够理解潘金莲要怎么演，因为他演出来就是像小花旦，他的
把他演得可爱了，
对，有点可爱。然后第一天排戏，我说佳楠，你不可以这样子演，因为你不是石玉琢的孙玉娇，你是一个潘金莲，他是对婚姻有点点无奈，然后有点怨恨，所以他出来你不能够变成小女孩，所以对这个角色我们排了这么多次，其实我心里面是有点害怕，有点担心，我怕他没有办法把潘金莲的那个状态啊，那个生活的状态演出来。
潘金莲必须要够熟，
嗯，
而且必须要够，有一部分要够俏，有一部分要够辣，
对，
好，这是好多个层次。
是，而且你若演成小花旦又不像，
嗯，
可是你若演得太风骚又不像，
嗯，
因为他并不是风骚，
是，
所以就变成那个小女孩真的很可怜。我每天一排戏就说她，每一场每个都说她。
可是这一出戏绝对可以练出这个九阳真经来，九阴真经来。
所以我们排了大概七八次以后
啊，
朱安丽老师跟我们不停的耳提面命的教他，跟他开导。结果排的时候，他样子出来了，
嗯，
样子出来了。啊，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是有潜力的，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的潜力。
嗯，
所以我们这一次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来看潘金莲，他真的就是一出戏就可以红了。
啊哈！然而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听友，记住这个名字，吕嘉男，
很像男生的名字，
对啊，家里的男人
是是是，
但是他是道道地地的女生，啊、
是
吕嘉男演
潘金莲。
还有，我们别忘了，还有个西门庆呢。
西门庆，我们这一次就分两个人演
哦。
这个挑帘裁衣呢，是由这个王喜杰唱小生的。
是，
那他也是这几年在复兴剧团慢慢唱出来了。您知道，他不是我们内行的。
嗯哦，
他是上大学才开始学的。
这个叫做半路
出家。但是他非常用功，他的武功也不输科班的
啊。
然后他自己花钱跑去这个北京啊，找这个老师啊、去学习。然后在台湾是曹福永曹老师教他啊、武功、扮相、嗓子，都是这几年出来一个最棒的一个男小生。
是，
所以他这次就演这个前面的挑帘裁衣。那后面狮子楼呢，当然就是有我另外一个徒弟这个秦朗。
嗯
啊，秦朗呢
善于挨打是吧，
他武功很好，
武功很好
、但他跟挺方两个人的这个搭档非常
配合的默契啊，
默契很好，所以他们两个就合作了这个狮子楼。
狮子楼的打很重要，因为他要从楼上跳下去打到街心。
嗯，
这一连串的动作包括场面调度，
是是是，
包括人和人之间的配合，
对，
一定精彩。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娱乐轰趴，今天进行的访问是朱露豪先生，朱露豪老师。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这个演出就是宋世杰四进士。这明明是一个，哎，其实我想大家对于这个戏啊有一个程度的了解，就是来自周星驰的威龙闯天关。
对，
是一个活泼带点阴险，可是又虽然机关算尽，但是不失其正直和这个义气。
嗯，
这么样一个很想赚钱的这个宋师啊，司法黄牛，
对，
宋世杰，谈谈这个角色好吗？我想在京剧史上，这个角色恐怕都是可以说独一无二的，就是没有这种那么复杂的一个心理角色的人。
是啊，因为这个戏对我来说，我小时候大概就看过胡少安胡老师演，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太小，所以对这个戏的认识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记得就是那个万氏反而很亮眼
啊，
因为他这个彩蛋嘛，
是彩蛋
啊，这个宋世杰跟他太太万氏，应该是说周星驰演的时候那个角色是梅艳芳，
嗯，
你知道吗？
是
啊，所以对这个戏了解就是。应该说宋世杰他的唱功并不是那么多，他最主要是他的念白，
要说
念白，他的说白，那个说白啊，念到你觉得哇可以叫好的。那当然胡尚恩胡老师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个角色，
是
啊，一直后来从这个戏考当中或者杂志当中啊，原来也看到马连良，当时马连良跟麒麟童一个这个南
都是开宗立派的人
物，北马他们对于这个戏的诠释也都是差不多是那样子的，就是非常潇洒， 然后对于这个诉讼啊，这个文章啊，写这个诉状是非常非常在行的。
马连良、麒麟童在天生的这个嗓子的素质上，其实都有一些我们可以说并不是那么理想的条件。比如说麒麟童，他是好像他是倒了仓了。
对，他没恢复过来，
没有恢复过来，所以他的嗓子始终带一点沙哑，
沙哑
也就变成他的特色。
对，
而马连良是大舌头，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就
对
这个大舌头，可是要对付那么多非常繁复的，甚至咬文嚼字的这种念白，这个非常艰难。
是啊，所以这两个大师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法了。可能也不是我们学渔阳派人啊，这个可以学的，因为他们真的是那个大舌头有大舌头的味道，他的韵白念出来，你想学还是学不来。
是，
所以您看看，从马连良之后有多少人他的徒弟，他学马派，没有人超
是，那就是马派，
那就是马派，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戏当然的故事还蛮复杂的嘛，对不对？不管是亲情的或者是官场的，
是
啊，这些都在这个剧中透过演员的唱念啊来表现出来，这个亲情的不可贵
不可靠
不可靠，然后官场的贪污，
对
官场的勾结，
官场中那些个师这叫师哥师弟之间互相包庇，官官相护，好像就我们一般的这个常识来讲，到今天都还习以为常。对吧，我们还常常看到。但是所以这个戏应该是不会过时的，
是，
而且我相信是每隔个几个月甚至一年都应该再演一次。可是在台北是不是已经20多年没演了？
自从胡尚安胡老师这个离开之后呢，台湾基本上没有人演，所以20多年了没有人再演，所以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所以这一次这个张德天他能够站出来，然后学了这个戏，希望能把这戏演出来，我们都非常非常支持。
给跟我说一说这个戏怎么教，谁教，然后这个张德天又怎么学，他是比你的话，他是
还比我年轻呢，比我年轻
是晚20年有没有？
没有那么没有十几岁有
十几年有
十几年有。他我相信他那个时候应该是说看了一些资料，不管是听马派的还是听旗派的他都有一些剧本跟资料，
是
然后再看看以前胡老师演的那些资料，
还有录像吗？
应该有录像，包括麒麟童的包括马连良的，他都是参考了这几位前辈们，然后再把这个整个剧本呢重新的修改一下。因为您知道吗，现在看戏观众时间很宝贵，他没办法一看4-5个钟头，所以我们就把很多的场次都给这删减了。所以呢就把那个精华给他保留下来，然后来演出这样子的一个戏。
哎，可以大致上介绍一下你们大致删掉了哪一些，或者说改编了哪一些情节吗？
其实删掉的部分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场次交代故事
啊，
交代故事，不管是
京剧的特色是这样，
对，不管是在我们的武松跟宋世杰里面，我们都一样，就把很多交代故事的场次呢，我们都把它删掉。
交代就是你讲一遍，他讲一遍，
对，
这个人再讲一遍，
可能这故事大概讲10遍，你知道吗？
对对对，
啊，所以我们就把这样子的部分呢删减，甚至我们配合一些像大陆是做二道幕这样拉换场啊什么的。可是我经过这两次排戏以后，我跟我的那个跟一个副导演，我们就研究说，其实剪场没有什么不好，剪场没有什么不好，
是
啊。那台湾这十几年来都在用黑灯，
对，
用黑灯来换场啊。可是我这次特别想说
是明亮的，
想说用传统的剪场
啊，
剪场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为什么剪场，人家只知道综艺节目的剪场，
对，现在都是反过来只知道他了。
是啊，所以我们这次特别想说，我们就用传统的
穿黑衣， 穿黑裤，
穿那个蓝布褂
啊，
蓝的长褂啊，就变成一个很正式的传统的剪厂。
嗯，
因为潘金莲跟这个宋世杰有很多很直接的换厂的，你转个圆厂就到别人客厅了，你转个厂就到这宋世杰的房、那个房子了，所以就变成说你要黑灯关灯，黑灯关灯，有点太妨碍演出了。
嗯，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我们就用传统剪场，我们就让观众知道说，哦，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剪场换场的方式，有另外一种，是维持我们的传统，而不是像大陆的二道幕以及台湾以前常常用的黑灯这样子。
是，就这是换场了啊。情节方面呢，比较
情节方面当然也有删减了，因为这个故事很长，
嗯，
所以我们就特别着重在这个故都啊、田伦啊，他们这个四个进士毛鹏啊，
嗯，
哦，他们四个还有宋世杰嘛，
是
他们四个人之间的这个情，应该说他们是同学嘛，
同窗，
然后同窗做官，然后大家有立下什么什么啊，我们将来一定要好好做官，我们不能贪污什么的
发誓，
可是到最后都破戒了，
是，
但是最后有什么发展，我觉得应该让观众自己来看一下。
重点在于宋世杰虽然在里面是一个
算是好人，
攻击者啊，这个告发者啊，
是。
但是他也不是什么这善良的东西啊。每一次我看这个戏，我从很小的时候四岁看这个戏，就觉得哎呦，这个老谋深算的家伙。可是他一出场就会带来一些，这个英文叫 hilarious， 很有种热闹而喜乐的。
是
啊，这是一般的这个老生这个行当里面很少见的。
对。真的，这种老生不容易演。
嗯，我想平生仅见，我觉得我都没有在其他的京剧里面看到像宋世杰这样的鲜明的特色的，这个老生，
因为老生都是很正直嘛，
对，
很正直的老生，所以这个戏他可能因为有宋世杰这出戏，到了以后的发展出像湖北汉剧团 他们就发展出一种丑身，
是徐九经不就是？
徐九经像丑身，他只是让小花脸来演了、
是
你如果让老生来演，后来我们台湾那个叶富润
啊，
他也演了徐九经，
是
他就是老生来演的徐九经，就是丑身了、所以发展出一种另外一个不同的
行当，这个很不容易。
对，但是你要会唱啊，你若不会唱，你也没用啊。
嗯，
所以这个就是老生跟小丑之间变成一个连接，
一个融合，
对，
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应该是宋世杰给了这么京剧界一个很好的
一个刺激
的一个原始的一个雏形。
访问的是朱露豪老师，再报告一下武松宋世杰的演出资讯。4月20号，也就是10天以后的礼拜六下午2点半，武松。宋世杰呢是4月21号礼拜天下午2点半。演出地点台北市政大楼亲子剧场，购票网站 OpenTix。 再次提醒我们的听友们，这五十回和宋世杰，尤其是宋世杰四进士，这20多年在台湾没有演出过，能不能不放过呢？绝对不能放过。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娱乐轰趴单元，访问的是朱露豪老师。2024年真剧场精选啊，两出戏《武松》《宋世杰》。关于真剧场跟朱露豪老师的合作，可以做一点再回顾跟介绍吗？
是真剧场呢，它是由趋势教育基金会的陈怡珍呢，执行长啊，他所创办的，他最主要他自己很喜欢传统京剧，所以呢，他也很想说，因为是教育基金会嘛，所以他就一直想要发掘新人啊，像我们这些资深的也退休了，那他觉得啊，好可惜啊，为什么年轻人没有上来？所以他就以发掘新人为主，所以我们从戏曲学院以及国光剧团呢，发现一些新人，认为他是 有前途的，是人才，
嗯，
然后就招进来，招进来之后呢，比方说学校的戏剧学院的京剧系的学生，像秦朗啊这些人，那我们就是每个月要给他们奖学金，
嗯，
啊，他是每个月给哦，给完之后呢，安排他们老师来教戏，然后让他们有机会在什么国家图书馆啊，或是一些大剧场演出，要把这个人呢慢慢培养起来，
嗯，
所以我们。教育基金会现在这两年培养的就是徐挺芳跟这个秦朗
啊，
然后
就是用戏来养人，
用戏来养人，
嗯，
啊，再下来呢，学生们他们就是拿了其实教育基金会的奖学金啊，大学四年当中我们就培养他，甚至有一个唱裘派花翎的，他在国三就被我们发现了，
国三就可以。唱球
板就看到他是
厉害，
所以我看到这个叫俞明贤，我觉得这个小孩这么小，他唱那个花脸，哎，还真有那个味儿啊，那个样都有，嗯，后来我就把他介绍给王海波，
嗯，
王海波就说哇，这孩子天分好，
是，
所以呢我们就从他国三开始就培养这个小孩，希望他将来变成我们台湾的球派花脸，所以他现在已经要上大一了，
嗯，
哦，这几年下来，他唱了培养他二进宫啊，什么这些都让他唱
铜锤，
铜锤，
哎，不得了。
然后那个中京院来演戏的话，我又把他介绍给现在最红的一个花脸，叫孙悦，
嗯，
啊，希望他能够帮忙我们台湾，因为花脸是太难找了，
是千生易得，嗯，一境难求，
是，就是，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培养更多更多年轻的京剧人才，
嗯，
然后可以来接棒我们这些退休演员，你知道吗？
哎，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啊，我这是我题外话，顺便问一问，在19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这个差不多20多年，嗯，大陆有一个趋势，就是十进十个花脸。九球有九个球派，甚至到后来是无进
不
球，就每这个唱花脸都要唱球派，哎，这个情势现在和缓一点了吗？
我觉得还是，哎，
还是如此
，因为你说要唱原派袁世海的，
是那个黄钟大吕，
对，好像没有那么多，哎，
主要是个
我觉得
声音
条件，像球派不管怎么说，像方荣祥啊、裘任荣啊，
嗯，
哇，那真的好听的不得了，我自己都好爱球派，
是
啊，所以这个在大陆现在也是这样子了，那台湾没人，
嗯哼，
一个人，
所以这个15岁的孩子能喜欢或者能够学点唱，肯定是家庭跟自己的。兴趣
哦，他完全不是，他们家完全跟这个毫无渊源，
这就更奇怪了。
所以我就觉得
100单八将从天上掉下来，
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孩子怎么那么有天分啊？
嗯，
他一张口就是球派，你知道吗，嗯？所以我们就从国三开始就培养他，
嗯，
所以就这么几年像，
叫俞明贤，
俞明贤，
嗯，
啊，很不错的小孩，长得就跟那个裘任荣一样，瘦瘦的，那么瘦的脸，
嗯，
可是他嗓子唱出来就是俞派，那个裘派，
嗯，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发掘新人，然后让他把他培养起来，成为京剧明星，
是。
当然了，我们现在因为是跟复兴剧团合作，
嗯，
像张德天，他以前，他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武行啊，
哦，
他跟的翻得很好啊，
是。
后来这么多年下来，他现在唱老生唱得很好，
这个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就是在没有人才的情况之下，
他们自己爱
这些天才就会。跑出来，
他们自己喜欢，不管是看资料，然后每天去吊嗓子练功，
是。
所以张德天就是这么冒出来了，冒出来，他现在是复兴剧团团长，
嗯，
哦，很好。然后再加上呢，像那个唱那个郭胜芳，也是我的师妹，她唱杨素贞
、
啊，以及这个花脸唱故都的这个吴山杰，
嗯，
他们都是复兴剧团培养出来的。最有趣的是，我要特别介绍一位我们这个也算资深演员了，
嗯，
叫丁中宝。
丁中宝演万氏的，
对，
嗯，
他不但在那个宋日杰演万氏，他在我们武松里面他演那个王婆，
嗯，
哦，所以他两出戏都是彩婆子，
嗯哼，
就特因为他是等于是学校老师，他去年退了。
是
退了之后有更多时间可以出来玩票了，
嗯，
所以我特别请他，他演得很好，他这个不管是这个小花脸也好啊，或者这个彩蛋也好啊，都是很精彩的，所以这两出戏他都是彩蛋，
嗯，是。回头来说， 丁中宝可以再多讲一讲吗？因为他是反串嘛。
对，
这个也不非常不容易，在台湾。
是，我觉得在台湾
早年的话，
余金华余老师，
是我还记得，
对，还有吴建宏老师。
吴建宏，
对，
余金华反串彩婆子的时候更多，
他是最有名的，
最
他那个傻子啊、哎！
他演过电视剧《万家生佛》，演济公和尚。
哦，真的吗？我没看过。
就跟陈慧娄老师演过挑夫一样、
哦、
他们后来在电视界都有非常独到的发展。
嗯 嗯
只要能在京剧界做过几天科，
是，
那在电视上就是
如鱼得水。
对，如鱼得水。
对啊，所以我们京剧的训练是非常多元的。
对，说说丁中宝吧。
丁中宝他年轻的时候就很不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陆光国剧队呢也特别请他来搭班啊，他也跟我演过很多戏，不管是什么那个翠屏山呐
啊
他的那个潘老丈啊、
嗯、
啊以及武松，那个时候武松潘金莲他演武大郎
啊，
你看矮子公多好，那个时候年轻嘛，
是
他演武大郎，所以这次王晨鑫的武大郎、
嗯、
有部分是他教的。
有
部分
就是矮子部，
矮子部有他教的、嗯、然后后来是他是转到学校当老师，
是
从这个高中开始教起，后来转到大学部，他学历够了，到了大学就当了大学老师以及当了主任，一直是去年才从主任这个职位退下来、
嗯、
啊，所以而且是更好玩的是他也演过舞台剧
哦，
以前
丁中宝吗？
丁一宝、嗯、以前那个时候那个李玉虎李大哥，
是的，
他演那个什么清宫什么残梦之类的、
嗯、
他说哎朱露豪你帮我找一个小花脸可以演那个小李子的，我说、
哦、
我说好，我说丁一宝帮你介绍，所以他丁中宝演得很好、
嗯、
还跟张冰玉张阿姨啊他们演的，所以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他就是
你刚刚
剃了光头，
提到李玉虎
是
演皇帝是吧？
对，
嗯，
你看多久的事情呢、啊？
我其实我有点印象，
是
那个时候有小李子、小安子，
对、
还有一个我记得是魏苏
、嗯、
魏龙豪先生演的、嗯，
所以很有趣。所以丁一宝是这么一直都在做教学
啊，
可是这两年他退休以后呢，就是很多剧团就开始说，哎，他还是能演嘛，
嗯，
而且他很有喜感，
是，
所以呢，我们就特别请他来帮我们。演出真剧场的这两天，
所以真剧场的这两天的戏也从一个大的角度上来看，它也有一个传承的师承
师承，对，
继绝学的这个
对
任务在里面。
对，我觉得是传承了，
嗯，
然后传承跟发现新人，发掘新人，然后培养新人，所以我们是老的带年轻的，
嗯，
希望把这个年轻的带出来，这样子。
既然说到了吴三杰，这个顾独可以多介绍他一下。
吴三杰啊，他本来是唱那个架子花，他的身段也不错，
嗯，
他也在国光剧团待过，然后现在又回到复兴剧团。复兴剧团呢，像我们去年前年演的长坂坡啊，
嗯
啊、就他的曹操，
是、啊、
曹操，他学的很杂，我觉得他的东西比较杂一点，
嗯嗯，
他演过什么山门呐、啊，醉打山门
哦，
他也演过
鲁智深了，
鲁智深，就他的东西，我觉得他的比较不太像球派，
嗯，
他就像您说的圆派
，
他圆派东西比较多一些，
是，
所以他。唱功不是那么球，但他的坐表非常圆、
嗯哦、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看的这么一个角色。
既然说到了传承，我们这两出戏看过之后，接下来真剧场和您朱老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计划？
我们在今年会做一个长坂坡的巡演，从高雄、台中、台北，因为长坂坡去年演了，但是演过以后就挂起来，我觉得有点可惜
啊。
所以呢，真剧场就希望把这么好看的三国戏能够到中南部去演，然后让这个演员多演出，
多磨练
才会有进步。
是，
所以这个就是真剧场希望能够培养年轻人。然后真剧场也很有意思，这个陈怡贞小姐也跟我讲，她说。我发现你们资深演员每个都很能演嘛，你们要不要来一个老将剧场？
是老姜，姜是老的辣，
姜是老的辣的意思。我说老姜不好听吗？他说没有啦，这是资深剧场，希望让你们这些退了休，但是你们还是很能演的这些老师们啊，他愿意找剧场让我们演啊，所以我们可能应该在明年一月份，我们会规划了两天的戏，到时候我一定，
这怎么感觉上是有封箱的味道？不是一年的最后一次。应该是下一年的第一次。
第一次，对，第一次。然后让我们这些老师们可以真正示范给年轻一辈看。
嗯。
因为他们可能都没看过我们的戏嘛。所以他们这个执行长希望我们演出来做一个示范。
是。
给这些年轻人的这个小孩看。你们当年你们老师演过这个戏，这个那个戏的。所以我也蛮兴奋的，我规划了两天的戏，到时候请您来看。
那还可以讲一讲，
透
露，
然后我到时候再来宣传。
小人宋世杰，在天人道台衙门当过一名刑房书吏，只因我办事傲上，才将我的新房割掉，在西门以外开了一座小小店房，不过是避嫌而已。曾记得那年去往河南上蔡县办差，居在杨素贞他姑的家中。杨素贞那时间才这长这大，拜在我的名下，一为一女，许在以来，许不来，行不去。杨素贞长大成人，许配姚廷美为妻，他的亲夫被人害死，来到荥阳州月牙告状。常言道，是亲者不能不顾，不是亲者不能相顾。他是我的干女儿，我是他的干父，干女儿不住在干父家中，难道是叫他住在